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它有一些潜在的移民政策在收紧，所以逼迫我们中国学生或者我们中国想留下的留学生呢，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。比如说有一个7月1号的移民新政里面说 EOI 的入词分数涨了5分，那这个主要是对于外部的申请人，或者说是我们的 onshore 里面的一些偏远地区，他们以前呢通过偏远地区加5分加10分就可以很轻松的达到60分，他的母分比如说50分就可以了，他加个10分的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，那么他就可以轻松到60分。但现在呢，他就多这个5分，他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加。那其中一个最高效的就是语言，你比如说他现在7月1号之后这个入词的分数 EOI 的这个分数就是表达兴趣，叫 expression of interest。 为了加这5分啊，现在出现了很多诡异的情况，我可以跟您说一下。第一呢，就是有配偶，您知道是可以加5分的，就是如果说这个配偶学的呢也是澳大利亚的移民专业，然后呢，所以导致现在以前我们叫189的独立技术移民呢，很多人就是自己生啊，那现在呢由于分数变高了，那么导致很多这种什么亡命鸳鸯的出现，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之下很多人配对了。现在最诡异的就最新的数据显示，189的祖父申请人的数量几乎是1:1，这个在6年前我本人申请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。你像我和我的爱人以前都是个人，就是各自生各自的，无所谓。但是现在说你这个太奢侈了，你应该带个父亲申请人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，就是189按说都是学生，那么他有的并没有结婚，但仍然呢达到了近1:1的比例。但如果说是190的话，在偏远地区，比如说霍巴特，那么祖父申请人竟然比例达到了1:1.3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个祖申请人他可能有一个爱人还带一个孩子，但有的不带孩子，但总的来说是1:1.3，这是190的。所以啊，189我觉得是最诡异的，就是能达到近1:1，那就更证明了现在移民分数上涨，各种人都在想尽各种方法去凑这5分。刚才您也提到，那凑这5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特别努力的去学一个东西，学最后终于把雅思啊 PT 啊考到分数了，结果发现莫名其妙年龄又大了一些，年龄又降下来了，所以是此消彼长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学生如果想留下，那么还是需要早做准备，扎扎实实的把英语考到自己的目标分数，才能保证这个移民的轻松。而且准确的说，今年新财年的189独立技术的配额发放还没有出来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是8月10号左右，今年呢到现在8月1号还没有出，前年是在6月份就出了，应该快了吧。
英语分数的提高，这5分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，这5分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要实现的方式你也知道有很多嘛。比如说我可以读一个翻译的 NATI， 或者现在改革之后叫 CCL， 那么您可以去报个名。 CCL 的话330澳币，然后要准备几个月的时间，但如果这5分您通过其他的，比如说 PY，那可能就需要10个月到10个月的学习，还有一些实习期。
PY 是什么？
就是澳洲政府为了让会计学生、IT 的学生、工程的学生，在他毕业之后更好的进入职场，加了一个叫做 professional year， 就是叫职业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他们一些在职场当中工作的一些技能。然后比如说会计，你在学校学了各种理论呀，学了各种一些专业的，就是什么美国会计通用准则，可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，合并报表啊，你可能做的都是比较简单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桥梁嫁接，所以我们称之为 professional year。 当然实际上也是澳洲政府本身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增加的一个东西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5分，有些人呢他就到偏远地区了，因为偏远地区可以加这5分嘛，但是偏远地区学习这5分需要在偏远地区，比如说坎培拉、霍巴特，比如说霍巴特吧，要待2年的时间。很多人本岛去学的，然后呢在本岛比如说学了本科学了2年，然后呢后来就转学到塔斯马尼亚去了。按照正常情况他可以转学分，转学分对他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这样的话他就不用再学一个 unit 了，那一个 unit 他可能就会省很多钱。结果现在就是由于这个 EOI 分数涨了5分，很诡异的事情出现了。前两天有个学生找到我说，老师你说怎么我能说服学校让学校不给我减免这个学分呢？你知道不减免这个学分就意味着他要多学1-2门课，多学的话就得要多花好多钱，我们都知道，那么一年的话8门课在现在的塔大要3万澳币，那你算一下可能一门的话3-4千，那他如果说哎，我以前学校是 就是你求着学校去减，这样的话呢，学校就少收你学费了。结果现在学生倒过来了，啊，为了加这两年的这个学习，那么他主动的让学校不要给我减，结果学校还不愿意，我非要给你减，就出现了这种诡异的情况。
要提高英语成绩，如果要加这五分，是意味着什么？你刚才提供了，另外一个就是跟英语能力相关的途径，就是去学这个翻译的课程。你刚才也讲了，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些人他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我的英语就是真的是学到这里了，那个分数真的很难再提高了。那从学习英文的角度来讲，怎么样才能够让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给他拿开呢？
我觉得扎实基础吧，不管考试本身变化怎样，你比如说在过去的这几年里，有的是雅思，有的是 PT，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 CCL， 各种考试风云变幻，今天是 A， 明天是 B， 后天是 C， 所以我觉得不变呢，还是需要学生把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，养成英语学习的好的习惯。我比如说吧，咱们在澳洲，那么虽然说现在各种媒体的发达，各种学习的资源越来越丰富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习惯了玩手机，一打开手机就中文界面，一看就是那几个网站，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几个东西。那你能不能比如说我们随便换一下，就把手机啊电脑啊你全部都换成英文的界面。结果有学生跑过来找到我说，老师我都换成英文界面了，我调不回去了，调不回去就对了，是吧？我们开玩笑。然后还有像一些小的措施，我觉得像我自己之前可能像我8年前来澳洲，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买个就是澳洲的这种电视嘛，对吧？买个澳洲的电视之后小天线，那么可以看一些新闻的节目，比如说像柜台 SBS， 包括像 ABC 等等，他们都有那种新闻的节目，发音都比较标准，可以一天24小时不断的有的放的，那么我们可以去学习。因为电视的话它被动的让你去接收这个信息，而不是你主动的去获取，有的时候你主动下意识的就会去看一些中文的节目。其次我觉得享受英语这个学习的本身，去图书馆里待一待，看看书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单反穷三代，阅读富一生。你玩这些单反相机啊可能会比较花钱，但如果你真正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，终身会受益。这是我一般跟学生会这样说的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